们请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是有最大的福气来到你的圣殿里来敬拜你，来歌颂你，来赞美你。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按照你所应许的，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他们中间。求你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赐福给我们，把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明白你是何等美，何等善，超过一切旧约的祭司先知和超过一切的天使。比祭司天使先知更尊贵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名。神啊，求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先来思想一下一些问题，就是说犹太人相信犹太教，严守律法，他们为什么不肯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他们一直盼望来的那位弥赛亚？为什么？以至于后来的保罗，以前是扫罗，他参加了害死斯提凡的那个案子，他是凶手之一，并且以后他还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最后把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的也是犹太人。为什么他们这么做？他们心里就有愧吗？他没有愧啊，他认为这么做是为他们所信的犹太教大发热心呐、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神是永不改变的，怎么神能够废弃掉以前与列祖亚伯拉罕立的永约，而现在来了一个叫耶稣基督的另立新约？他们就认为这个新约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一直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那位弥赛亚，所以他们认为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逼迫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就是为他们所信仰的犹太教大发热心。现在希伯来书就是针对犹太人的这一个问题来给他们解释，基督的救恩胜过摩西传的律法，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犹太人是严守律法的，他们找不出耶稣有其他的罪，就是一条不守律法，而不守安息日，对不对？他在安息日又医病又赶鬼，哎呀，犹太人抓住了不放，就是这样。下是第一条，第二条，那就是新约使旧约更完美。好了，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啊，介绍一下这个情况。为什么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比旧约摩西传的律法更超过呢？更超越？为什么？为什么说新约是使得旧约更完美？我们来看一看。我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不敢多打圣经章节啊，所以我就把你相信我，我在这里不敢乱讲圣经，一定是根据圣经来的。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当中，就是讲到神要呼召，要差遣以赛亚先知做他的 传达信息的人。结果以赛亚看见神的威严，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圣洁，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我又看见那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以赛亚先知看见这些就说祸在我灭亡了。我们看到了律法使人知罪，他一知道自己有罪，看见神的公义圣洁，他就认为他自己要灭亡了，他不敢亲近神了，要远离神了。律法起到的作用就是这样，因为怕犯律法而遭咒诅，所以他们不敢犯罪，而不敢亲近神。新约也有一个例子，我们来举个例子。当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会众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人拥挤，他就坐到彼得、雅各、约翰的船上去，坐在船上来跟大家讲道。讲完了以后，当然很晚了，他就跟彼得说，你把船摇到深水深之处去下网。彼得怎么说？彼得他们都是打鱼老手了，他彼得怎么说？哎呀，我们整夜打什么也没有打到，现在听你的吩咐，顺从你的吩咐，我们就下网。一下网，打上来的鱼两个船都装不下，都要沉下去。注意啊，任何一我在船上坐过啊，我知道船上任何工具都跟那个船的吨位匹配的，就像我们现在开汽车啊，五个人坐的小轿车，轮胎多少宽多少大，对不对？跟那个 tank 大车子、大卡车，那咱那个轮胎是多宽多大，有一定比例的。那撞矿石那天大车子，那个轮胎比一个人还要高呢。所以说，船上的网是跟船的吨位是相匹配的。没有一个船上的一条网能够打上来的鱼装两条船都要沉下去，那简直不可能。所以彼得一看见这个，他就认识到耶稣是神啊，这是神迹啊，这是神迹啊！他们打了一夜什么也没有打到，现在他一网下去打那么多的鱼，这是神迹啊！他立刻，彼得就伏伏在耶稣的膝盖前。注意啊，耶稣这个时候不是站着，耶稣是盘脚坐在船上跟岸上的人讲道的，所以他那些膝盖上，他是扑在他的膝盖前向神求，求什么？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罪人。注意啊，彼得这个时候完全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假如他是属世的眼光，他会怎么样？耶稣啊，你快坐在我船上，让我天天打那么多的鱼，我好发大财了，对不对？不，彼得这个时候完全是站在属灵的立场上，他看见的是神，看见的是神的作为，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个时候的彼得活在什么下面？活在律法下边。他知罪而惧怕神而离开神，他不敢亲近神。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不同了。同样是这个彼得啊，同样是这个彼得，以后撇下渔网渔船跟从耶稣，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道理以后，他怎么样？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啊，上面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两样了吧？两样了吧？啊，第一 次彼得看见这是神迹，耶稣你是神，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等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8节的时候，彼得怎么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使人亲近神，求告神，接受神的救恩来跟从神，不同了吧？完全不同了。所以说耶稣基督的救恩远超过远胜过摩西所传的律法。注意啊，耶稣没有说他来要废去律法，没有，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对了吧？现在你看看是不是把律法成全了？人看见律法知道自己有罪，但是律法只能够定罪知罪，而不能赦罪。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使人罪的赦免，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活在地上有盼望，复活的主还要来接我们到天上去。不同了吧？同样，旧约跟新约绝对不是说神改变了，神没有改变，神立了旧约再立新约，目的是什么？要使那个旧约更完美。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再举一个例子，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里边，以色列民向神发怨言，神惩罚他，让火蛇来咬以色列民，就死了许多人。这些民悔改了，向神认罪了，神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木架上，被火蛇咬的人只要一望这个铜蛇就得医治，就得成佛。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预表，这是一个预表，旧约是个预表。到了路加福音啊，到路加福音他就说了，那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啊，约翰福音第三章14到15节，他就说耶稣自己做为自己做见证啊，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望铜蛇能够得医治，现在他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能得永生。这是个对比吧？旧约只不过是望那个铜蛇，新约呢是耶稣基督自己来钉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说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会吸引万人归向他，这个是不是旧约跟新约一对照，就新约使旧约更完美了？一个只不过是望铜蛇而已，对不对？同样我们把刚才那个，同样是一个彼得，原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同样是个彼得，后来便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来求告耶稣，亲近耶稣了。那个以赛亚呢？以赛亚先知，你去看以赛亚6章5节的下半段，神怎么样？神就用祭坛上的炭火来接近以赛亚的口，你的罪赦免了。以赛亚怎么样？这个时候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差遣去向这些被虐的民传天国的福音呢？以赛亚这个时候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同了吧？所以一个是旧约的律法只能叫人知罪不能赦罪，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你知罪认罪悔改 来亲近神、靠近神、跟从神。同样是一个以赛亚，前后两样了吧？一个是祸灾我灭亡了啊，一个彼得是神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现在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个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不同吧？同样是个以赛亚，同样是个彼得，在律法下是怎样，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下又是怎样，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说基督的救恩胜过摩西传的律法。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让律法所缺的那一点耶稣给补上了。什么？神是公义的，神又是救恩。以赛亚书上有，我的救恩存到永远，我的公义也不废掉。我的公义存到永远，我的救恩直到万代。神把公义和救恩摆在一起，不讲道理啊，这两个事情矛盾的。要讲公义，就是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的就灭亡。那救恩呢，是要救人啊。地上的法院那个法官啊，榔头一敲，给谁抓进去，枪毙，死刑，立即执行，完了，他不管了。但是耶稣不是的，耶稣的救恩怎么样？他还要救你。救你就是刚才蔡老师讲的，你有罪，应该灭亡，现在呢，不至灭亡。哦、oh, ，not guilty， 没有罪了。啊，原来要枪毙的人无罪释放，够了吧？还不够，官复原色，把你抓进来以前所有的那个职位都还给你，钱补给你，也不过几十年。现在耶稣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反差大不大？谁做的？耶稣基督做成了挽回祭。这就是我们看的新约使旧约更完美。耶稣基督的救恩比摩西所传的律法更优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神废掉旧约，另立新约，不是神失信了，不是神改变了，乃是神要将更美好的福分赐给人。新约比旧约更美吗？就把更美好的福分赐给人，就是这个道理。好了，我们看一看旧约地区当中跟新约对比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是很奇妙的一卷书。我们看啊，对不起，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节啊，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搞。好了，一上来注意啊，就新约里头一共有二十卷书信，只有希伯来书这一个书卷，一上来不讲是谁写的。你看，神既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谁写的呀？没有说。写给谁的呀？没有说。二十封书信，就是希伯来书这么特点。为什么？哦，我们发现了，所有的书信圣经里边，就是希伯来书是专门高举耶稣基督的一封书信。那么假如这一封书信希伯来书是专门高举耶稣基督的，那么圣灵感动那个作者把他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这不是很合理的吗？很合理的，对啊。所以不要去争论啊，哎呀，希伯来书谁写的啊，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啊，争几百年也没有争出个结果来。不要去争，圣灵感动作者把他隐藏了，完全合理。因为希伯来书专门 高举耶稣基督的。作者的名字不重要。好，希伯来这个字什么意思？希伯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过到大河这边来的。好，希伯来书正好是一个意思啊。希伯来书就是把旧神的信息从旧约带到新约来，这不正好匹配了啊？题目跟内容正好匹配了。而希伯来书现在就是针对着犹太人的信仰当中不能接受弥赛亚这样事情，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这样事情，针对这个来跟他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比摩西传的律法更有约，新约使旧约更完美，耶稣基督比旧约所有的先知祭司比天使更尊贵，远超过他们。希伯来书就是说这个。下面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啊，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在这我们说，为什么古时要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列祖？第一，没有一个先知是完全能够把耶稣基督描写出来的，没有一个，所以他要用许多先知来描写，来晓谕，来比喻耶稣基督。而且这些先知没有一个是完全人，他们都有罪的，耶稣没有罪的，所以要用多次多方多种很多次数很多方法来晓谕列祖。到这个古时是代表旧约的时候，然后第二节就在这末世，这个末世指什么呢？末世是指耶稣基督降生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个阶段里面啊，末世又接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这些话都是刚才我举的那些例子来说明的。那我都不知道怎么是他解，好像是这去哪个见呢、啊、所以在这儿我们看，比如说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预表耶稣基督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这个在圣经上有的啊，又预表摩西是救主。但是摩西有错吧？摩西又犯了一个大错，神第二次吩咐摩西，吩咐磐石出活水，摩西发脾气，第二次击打磐石两次，就因为这一个罪，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好厉害啊！为什么？神给什么人多的，对什么人要求就高。神对摩西给的多，对摩西要求就高，不能错。好了，又拿约书亚预表元帅，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打耶利哥城，打迦南地，然后给十二个支派分地。他是个叫预表耶稣基督是元帅。约书亚有错吧？有错。打耶利哥城得胜了，打第二个城叫什么？叫埃城，他犯错了，他没有祷告神，没有照神的意思做，而是轻看小看了埃城啊，小城一个， 派一些人去打就行了，结果吃大败仗啊。所以像这些事情每个人都有错。第二第三个，那就是大卫，用大卫来预表耶稣基督是仁义王、荣耀王。大卫犯错了吧？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啊，又是君王，从来没有拜过邪教，没有拜过邪神的，在水上没有犯过奸淫的，但是在乌利亚的事情上他犯了大罪。但是他感谢神，大卫认罪悔改的最彻底。好，第四个我们来看所罗门。所罗门预表智慧王，神的智慧。为什么他什么也不求，单求要有智慧来治理神的民，多好的王。但是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感谢神，最后所罗门也悔改了。但是说明众先知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对不对？没有一个是完全，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代表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在古时要用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来预表耶稣基督，到新约耶稣基督一个人来都解决了啊，都解决了。我所以我们来看刚才我们念过的啊，下边从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四节，他这里一共提了七个说，等于是反问了啊，反问了啊，就说所有的天使从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啊？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或者神再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又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奴仆。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又下头还有说啊，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许多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接下来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奉你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了，七个说把耶稣基督跟天使来比较吧，哪一条天使也比不过他，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是挽回祭，他改变了神公义和救恩不能合一的那个因素。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那个公义的代价，就是说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现在耶稣基督替我们把罪债全还掉了，死在十字架上，宝血流尽了，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啊，除罪是外表的外在的，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里边的罪，里外的罪神全赦免了，并且战胜死亡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假如我说信的那位主他自己也死了，我信他干什么？你说一个死了的耶稣他答应给我永生，你说那还值什么钱？不值钱了，对吧？一个人本身他就死了嘛，他还答应我永生，我根本不要相信这个神。正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他胜过死亡的阴间，那么这位神我才能够相信他，因为他自己是复活的， 我的主是活着的，那我才信他。只要他死了没有活，我那个神我信了干什么？对啊，他自己也死了嘛，对啊，不，他胜过死亡阴间。所以在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远比摩西传的律法更高更高，远超过，更美更美。新约耶稣基督用宝血所立的新约确确实实使旧约更完美了，更完美了啊！所以我们在这看到这些，然后十四诫念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希伯来书来对比一下第 十章第一节跟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来对比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啊，那就是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十章当中所说的什么呢？啊，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好了，看清楚了吧？我走在这里，地上有我的影子，地上有我的影子。这个影子说明什么？那这就是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个影子说明什么？影子说明一定有光，对不对？一定有光，但是那个影子并不是光，那个影子不是光，但是影子说明一定有光，对不对？那个光是谁啊？光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上说的啊，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清楚了吧？所以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那个影子不是光，影子说明一定有光。那个光是谁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那个光就是耶稣基督，神荣耀的光辉。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神本体的真相。有光没有东西，有影子吧也不会有影子，一定要有光又有一个实体才有影子。现在看见了影子就知道一定有光又有实体，对不对？所以这么一来你看了旧约是那个影子，那个律法只是个影子，通过影子能够看见一定有光，那光肯定比影子更荣耀，对不对？肯定的嘛，对吧？所以说在这当中把旧约跟新约一对照，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摩西所传的律法一摆在一道一看就知道了啊，很清楚。希伯来书就是针对这个来描写的。好，下面我们看第二章啊，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是发出了一个警告，就是说什么？应当愈发尊重所听见的真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很要紧啊，这句话很要紧啊。第二章第一节前头有个所以两个字啊，所以我们要愈发尊重。愈发什么意思啊？就是格外，是更加来尊重我们所听到的真道。假如你不愈发尊重，不格外的尊重这个所听的真道，会怎样呢？恐怕你们会随流失去。随流失去什么意思啊？对不住啊，随流失去什么意思啊？流失掉了，流失掉了，在救恩里面流失掉了。假如我们不对这么大的救恩愈发尊重， 我们所听到的真道的话，我们就会随流失去，被淘汰掉了。第三节，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来了，我们来看一看，假如犹太人是相信旧约摩西传的律法，由祭司献牛羊鸽子斑鸠献在祭坛上，他们的血弹在他们身上就能赦罪的话，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是靠牛羊的血吗？不，你要去看希伯来书第十章里边的那一段话，下边那一段话就说清楚了，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呀，那只是让你献祭的人良心上得安慰而已，牛羊的血断不能赦罪呀，你看，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呀。谁来能够除罪的？是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怎么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清楚了吧？这句话哪里来的？这句话旧约里来的啊，旧约马拉基里边有一句话说，有两个使者，第一个使者是开路的，是旷野的呼声，谁啊？是洗约翰。第二个使者是立约的使者，谁来立约？耶稣基督来立新约，用他的宝血立新约，清楚了吧？所以旧约的预言到新约就全部完应验了吧？所以新约使得旧约更完美啊！所有的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旧约的预言完全应验了。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马拉基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马拉基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什么？他来使父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谁啊？耶稣吗？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圣殿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注意啊，这代表什么？原来人不能进至圣所的，只能在外院啊，到圣所里已经不容易了，要到至圣所里有一层幔子隔开的，不能够的。现在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人可以直接到至圣所里去。所以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为什么要你一定要说这句话？你没有资格进至圣所的，你全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使至圣所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头去啊，到施恩宝座前去祷告啊。我们祷告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清楚了。耶稣基督立的新约，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是不是超越一切更美的名啊？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点啊，对这么样是一个大恩，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要越发尊重？我们对祭司那个时候在救恩献牛羊鸽子，我们就都尊重他。现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最大的，为什么？他不是拿牛羊来的，祭司献祭是拿牛羊来的，那个祭司本身一点没有损失，那个祭司还没有分到肉出来，那个祭司旧约的祭司，哎呀，是 不好多讲了，那个祭司希望人家多犯罪啊，旧约有的啊，那些祭司希望人多犯罪，他能够多拿鸡肉，他多分鸡肉保护他的肚腹，这就是旧约，你看以西结十八章就有的， 所以神要与那些仆人，以杜甫为念的仆人为帝。好厉害的话呀，好厉害的话呀。我们的耶稣什么？耶稣他把自己亲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不是拿牛羊各自搬救，他是把自己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谁啊？他就是腓立比书说，耶稣基督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奴仆，拿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作为记号。天地是他造的，世界不接纳他，不要说产房医院了，连客店都没有，拿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这是天使为他做的见证。他来为了救世人，世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了，对不对？我们对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能够无动于衷吗？我们能够忽略它吗？注意啊，忽略是轻看、藐视的意思啊。注意啊，忽略比反对还要不好啊。就没有说有忽略的人呐、啊。我举一个例子，哎呀，时间又没有了。我举一个例子好吧，亚伯拉罕跟萨拉没有生孩子，几十年没有生孩子，后来萨拉把那个夏甲使女给亚伯拉罕啊，那个夏甲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小看他的祖母，那个小看跟这个忽略有点像吧，就是这个意思，是上海人叫当你假的啊，当你假的哈，当你这个人没有的，藐视轻视。还有夏甲生的那个孩子一直在那里，等到他长到十五六岁的十五六岁的时候，萨拉生以撒了，在以撒满月的那一天，庆祝的那一天，那个伊德玛利讥笑萨拉，英文是 MOCKING mocking。 注意啊，一个小看他的祖母，他的母亲，然后伊德玛利是讥笑萨拉，代价是什么？赶出家门。夏甲跟伊德玛利被赶出家门，有没有？这是旧约的圣经。所以啊，忽略轻视藐视是大罪啊，你把神那么大的救恩你给他藐视他，你怎么能陶醉呀、啊？所以说我们看代价是最大的啊，我们看代价是最大的，功效是最完全的。耶稣基督一次钉在十字架上，旧约里头五个祭全献了，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欠祭，一次都献掉了，而且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不像旧约的祭司要一年一年一年一年来献。你说是吧？就功效是不是最大的？感谢主。然后范围是最广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人。哇，我们以前旧社会的话，假如某一家人家有办喜事啊，他们家请喜酒，说发个请柬给你，贺地光临，有吗？啊，这个老人都知道啊，以前叫贺地光临，就是你全家都来，都招待。那像后来的中国就变当了，全家不过三个人，夫妻两个一个孩子，只需生一个嘛，对吧？最多了，4、2、1小皇帝，那七个人，对不对？是吧？夫妻两个，两边的母亲四个，两个父母二个，下头一个小皇帝，是吧？4、2、1小皇帝，来七个人不得了了。现在耶稣邀请是什么？ 叫一切信他的。哇，这个邀请是不是范围是最广阔的？然后福分是对外的，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是死了就了了，死后还要审判。结果你该灭亡的，神说不许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福分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地上没有的，地上没有的啊，地上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若获得了这么大的罪，这么大的救恩呢、啊，实在是个大罪。好，第三个啊，第三方面我们要讲，忽略救恩的人必落在极大的痛苦当中，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啊，第二章第二节所说的话啊，第二章第二节，我这没有打出来，没有打出来，不要紧，我们念一念好了。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啊，凡悖逆干犯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谁报应他？我们念一念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啊，这就是接着天使所传的话，即是确定了，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都不是永生。哇，永生要紧吧，地上什么都不要紧了，这个永生最要紧，因为它是永远的，只有永生是永远的啊。然后后头还有一句话，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对不对？这个圣经上有的啊，是这样，神不轻易发怒，他有慈爱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现在神非但发怒了，而且是发震怒，你惹得起，你经得起，你受得了吗？而且不是一下子发怒发过就算了，它是藏在你身上，神的震怒常常在你身上。求神怜悯我，没有办法形容那个苦，将要是怎么个苦啊！若是我们被一个人辖制的话，那是够苦的了，不尊重你的人权啊，不尊重你自己的那种尊严啊，把你打翻在地上，踩上一只脚还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的那种情况下，尚且日子难过，何况落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手的震怒里边，而且要常常在那个震怒下边，那个日子怎么过？神啊，求神怜悯，让我们好好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胜过摩西传的律法。耶稣所用宝血立的新约使旧约更完美。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他不是用新约去代替旧约，乃是用新约使旧约更完美，是要更美更大的福分来加给我们。我们对这么样大的救恩能够忽略吗？能够不越发尊重，格外尊重，更加尊重他吗？我们不能。求神怜悯我们，求神的圣经上的话，圣经上教导，不是作为手电灯啊，不是拿手电灯去照人家，是拿圣经的话作为一面镜子，对照我自己，对照我自己啊！我们拿圣经的话对照我自己，我有没有小看、忽略、不尊重神的真道？耶稣基督救恩在我们身上那么大，我们能不看重吗？能不珍惜吗？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啊，我感谢赞美你，
你的话语是那么宝贝，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作为我们属天的灵粮，作为我们跑前面全路的力量。神啊，求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不单单是现在，乃是说以后的日子让我们永远记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超越一切的更美之名。神啊，求你让我们记住你的话语，不忘记。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